弟兄姐妹平安。上个主日华坤弟兄在这儿来分享哈，圣徒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觉得常常没有喜乐。让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觉得没有喜乐，烦恼多于喜乐。那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喜乐的源头，神不是一个愁苦的神。那我们在祷告中来寻求他的时候我们把他的话语放在心中的时候，这是我们得力量得喜乐的方式。有一个牧师去看望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是中学的老师。这个老师呢书法很好，写的字很漂亮。他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老师的家中挂了他画的那个书法裱在墙上，那个上面呢是一篇祷文，说主啊，我把一天交给你了，求你保护我，怜悯我，保护我全家，阿们。那个牧师就说，弟兄啊，这是你的主品是不是？他说是的。这是你的祷告吗？他说是的。他说你为什么把你的祷文写好挂在墙上呢？那这个弟兄说我祷告来祷告去就那么几句话，没有新的话，再说我也很忙，我也没有时间去祷告，祷告也没有内容，所以我就把它挂在墙上，就反正就每天就是几句话。所以我对天父讲一句话，天父啊，我太忙，你老人家呢每天就看看这句话吧。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方式的话这样跟主的关系的话，你没有喜乐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喜乐的源头，你离神有多远，你离真正的喜乐就有多远。今天我要回到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讲以弗所书，那后来我搬到这儿来以后，我们停止了一段时间。那以弗所书是讲上帝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然后每个弟兄姐妹也不但是自己跟神的关系要很密切那我们是属于一个共同体，属于一个群体，属于一个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对我们很重要，教会对我们太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教会的生活就像一个没有粮的孩子，他有父但是没有母。我们都有天父，但天父设了一个教会在地上，就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成长。所以教会生活是不可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活当中缺少一个教会生活，你应该求主来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教会生活。教会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是荣耀的，是极为崇高的。所以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慢慢就明白这个道理。那这段时间我也特别请弟兄姐妹教会来祷告有三件事请弟兄姐妹来特别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建堂，请弟兄姐妹为教会建堂祷告神知道家中的需要。第二件事情请弟兄姐妹祷告的，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都讲过教会要有长老，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要用长老来治理主的教会，在属灵上带领教会。我们过去也教导过这方面的圣经的教导然后请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来祷告我们现在有些弟兄也为这个世界的铺起的祷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已经铺起的祷告。那我们看看今年看看怎么样往前走让长老那些愿意在主的面前摆上自己舍己的弟兄们，身量成熟的弟兄们，能站起来成为教会的长老，来带领整个教会一起来服侍主。那第三件事情请弟兄姐妹带到的，那是教会，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施工在开展要传福音，要建造弟兄姐妹要照顾弟兄姐妹。那教会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制度，规章制度，好像服侍的每个弟兄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姐妹知道我应该做什么长老应该做什么，执事应该做什么，弟兄姐妹怎么参与，教会做重大的决定弟兄姐妹怎么来参与，这些教会重大的决定弟兄姐妹怎么能进来所以这个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让弟兄姐妹知道神的家是透明的，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都能找到自己一个服侍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有一个草稿一个制度，等会让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一起来讨论看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做来更荣耀神，更能见证神所以我们讲以弗所书是帮助我们来认识上帝的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怎么来治理神的家，怎么在这教会当中生命一起来成长。 那我今天呢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呢，要传讲的一个信息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第二章跟第一章不一样，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来你不大知道哈。第一章是讲到上帝的计划，永恒的计划。我们人都有暂时的计划，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那基督他因为这个计划来到这个世界，圣灵赐给我们是把这个永恒的计划，把上帝的救赎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发生关系。所以上帝的计划、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印记不可分开的。那这是我们第一章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感谢神。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全都改变了。第二章讲什么？要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问题，人的根本问题在哪儿？人的根本问题在哪儿？我们都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想一想，你过去没有信耶稣之前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习惯了很多生活中许多的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健康问题，我们很关心这些问题，这都是生活的问题。但是圣经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要看到比生活问题更深的一个问题，那是生命的问题。因为生命决定了你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你看看一个猫哈，猫有猫的生命，这个猫它喜欢吃鱼骨头，你叫它不吃也不行，为什么？它有猫的生命。你叫羊，叫它吃猫的骨头啊，吃这个鱼的骨头，羊吃不吃？羊是不吃的，因为羊吃草。所以羊的生命跟猫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你今天你充满着这种焦虑啊，充满这种紧张恐惧啊，家中没有喜乐，世界充满战争啊，充满各种贪婪，这是一种生活层面浮现出来的问题。它背后是什么？背后是生命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我不是问你哈，你家里的问题是什么，也不是问到美国的问题是什么，也不是问到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也不是说黑人的问题是什么，白人的问题是什么，这都是某些人的问题，某些时间出现的问题。那圣经让我们想更深的问题，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时间之内，他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生命的问题。所以今天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让弟兄姐妹开我们的眼睛，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人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你解决这个生活的问题，另外一个生活问题又重新产生了，你永远解决不了。所以生命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那生命的问题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信息，愿主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光照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救赎我们，谢谢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无形的眼睛对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谢谢你让我们如今回头看看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光景何等的可怜，对吧？让我们如今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我们活在世上几十年的时间，你却把如此的荣耀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君正的祭司、上帝的子民。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人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活在这样的问题当中，好叫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里头成为真实。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人的问题是什么呢？那生命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的根本问题，我刚才说了，生活问题很重要，但生命问题比生活更重要。那生命的问题是什么呢？圣经让我们思想全人类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还没有信靠耶稣之前，我们都是个普通的人，我们那时候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圣经上说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是死。啊，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话我们中国人很避讳的，什么不好讲，讲死干什么。但是圣经上说，所有的人，亚当的子孙，在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上帝的大光还没有照亮我们之前，我们的生命的根本问题是死亡的问题。这个死亡的问题，弟兄姐妹，不是指我们身体的死亡，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身体会死的，没有一个人例外的，我们只是长长短短的，每个人都会死，我们常常意识到我们会死，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你活100岁也得死，死是我们的定命。但圣经不是讲这个身体的死亡，圣经上说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我们每个人处于一种死亡状态，圣经上说那是我们临死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大家见过死人吗？我是常常见到一些离开世界的人，他们没有气息了，他们没有气息的时候，你跟他讲话他没有反应的，他不能跟你沟通的，他不能对你说话的，他不能跟你建立关系的，你随意摆弄他都可以，你把他鼻子扭一扭没有问题，你把两个手放在一起他没有反抗，你把他的脚摆直没有问题，你给他穿上西装他不反抗的，你不给他穿衣服他也不反抗的，这是没有生命的一种迹象。人死了就处于这么一种状况，他没有反应。当亚当堕落以后，所有的人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了，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个死人。为什么死人？因为上帝是生命，你跟生命脱离了连结，那就是处于一种灵性上死亡的状态。上帝讲的话你听不见的，你跟上帝之间是没有沟通的，上帝跟你讲的话白讲，你不相信有一位神，你不在乎这位神，你不理会这位神，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讲 TV 电视，你耳朵马上就起来竖起来听，讲地上的事你很有劲，你讲天上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跟天的关系断了。你讲人间的事大家津津乐道啊，你要讲天上的事大家觉得枯燥无味，你讲生活的事大家竖起耳朵，你讲神的事情大家觉得那有什么事情，没兴趣。这是为什么？你的生命处于一种死亡状态，对上帝的事没有反应，对天上的事没有反应，对天国的事没有反应，你跟神之间没有沟通，所以生命处于一种死亡状态，全人类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所以圣经上说，人在没有生命进来之前，虽然我们是活的，但是我们是死的。我们中国人有人叫行尸走肉，那圣经上说，人在没有真认识神之前，没有真的认识真神之前，他虽然活着，但他的灵性是死的。跟你讲天上的事你不懂的，你也没有兴趣，你也听不懂，没有兴趣。那圣经上常常也讲这样的话，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你看主耶稣说，8章第21节啊22节，我们一起读来。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有一个人跟随耶稣，耶稣说你跟着我吧，他说不行，我太忙，我有好多事情要做，我刚刚买了房子我要修你，我刚刚开了公司我要回去打理我的商务。那有一个人说，主啊不行，我家里爸爸不在了，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前面的死人还能埋葬后面的死人，这才怪了。那很显然前面的死人指什么？一个灵性上的死人。后面的死人呢？身体上的死人。耶稣不是说我们这些人不应该照顾家里的事情，家里有人过世了不应该去打理他照顾他帮他办这个丧事，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是说，基督在这儿讲这句话是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意思就是说不要让地上许多的事情消除了淹没了你服侍神跟从主的心志。那说耶稣告诉我们的这儿很清楚，在这儿有两种死人，一种身体的死人，一种灵性的死人。 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至六节，我们一起读来。那独居无为真为的寡妇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是保罗教导的两种寡妇，那讲失去了丈夫的那些人在教会里头的情况。有一种是真的啊，他昼夜不住的祷告，他跟神的关系连接起来，他对神的话语有反应，他的生命复苏了，他是活的。那下面呢，好宴乐的寡妇，好宴乐是表示他活得很好啊，很享受啊，是不是每天跑来跑去啊，很风光啊，很享受啊。可是人家说他正活着的时候却是死的，为什么？对上帝的事没有兴趣，对主的事没有兴趣，对永恒没有兴趣，对真道没有兴趣，对主的话语没有兴趣，对天上的事没有兴趣，他正活着的时候是死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真正有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人，他是个活的死人。你知道有一本书啊，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也可以拿出来读一读啊。有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这是中世纪的一本书，灵修民主啊，大家可以到网上去download 去下载，那是很好书，帮助你灵修的，是世界的民主，非常好。那这个叫效法基督里面呢，23章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他说你们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所以你应当明白你的境况。今天你还是一个人，明天也许就要消逝了。一个人若不再为人所见，他将很快为人所遗忘。人心是多么愚蠢刚硬啊，只顾眼前却不信将来。他劝什么？这个圣徒是劝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常常思想一个问题，思想永恒，思想上帝，思想神的国。他说一个人死的时候，什么时候死临到我们不知道，他讲物质的死啊，临到我们什么时候临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说的嘛，晚上脱下的鞋不知道早晨穿不穿。他说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为人纪念，当你死了以后很快就被人忘记了，是不是这样啊？我连我的祖父叫什么名字我都不是很清楚，我爸爸去世很多年，我不是常常想到他，因为几十年过去了。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被人纪念，死的时候永远被人忘记。可是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界的人，跟神断绝关系以后，我们始终相信一个问题，相信什么问题啊？现在未来不重要，世上很重要，将来不重要，思想很重要，神不重要。所以人在死亡光景当中对上帝是没有兴趣的，你跟上帝之间是没有连结的，你的灵死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好了，这是人的根本问题，是死亡的问题。那好了，下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死人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特征，下面一个，人处于一种死亡状态，这个死亡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一个特征，我们是第一句话，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一个死人，我刚才说了，他受人支配的，受人摆布的。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很有意思啊，你比方说我们生到这个马尼兰州啊，这是物质的这个物质的环境啊，很美，很安静，很漂亮，视频很安全啊，这是物质的环境。但一个人同时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进入不可见的、看不见的一个世界当中，那就有价值系统构成的环境。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价值系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的父辈、你周围的环境，无形当中有个东西在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值得你追求，什么不值得你追求的，什么值得你看重，什么是不值得你看重的。这叫做价值系统。每个人生下来都进入那个价值系统，但有的价值系统是抵挡神，是远离神。游戏仅仅是一种生活的常识、生活的习惯、生活的习俗、一般的文化传统。你知道我在牛津水洋新泽西读书的时候，我那个神学院很有意思啊，那个神学院很有意思啊。我们有一个非洲来的一个姐妹啊，这个非洲姐妹呢， 啊，有一天吃中饭啊，吃中国人的饭食，我问他好吃吗？他说我很讨厌，我一点不喜欢吃。我说我还很少听到有人不喜欢吃中国饭的啊，我一直以为中国饭是因为大家都喜欢。他说他不喜欢。那天呢，他回来自己烧饭，烧什么饭呢？他买了 broccoli， 你知道那个西兰花。西兰花买的时候呢，他用水煮得黄黄的。我说有些人喜欢吃烂一点的西兰花没有问题嘛哈，他就煮，他就吃，他就买了，他就煮了黄黄的。我说到此为止了吧？不是，他煮了以后呢，开始用手给他裂哈，裂，把那个西兰花裂得像糊一样，然后呢，再弄一点那个饭呢。那个饭可不是我们中国人跟冷水跟米一块煮的那个饭，像美国人有种那个饭，水烧开了把米放进去的那种饭啊，一粒一粒的，然后呢把这个西兰花的那个糊跟它捏在一起，这种裂，然后呢用手抓往嘴巴里吃，我的感觉就是叫什么？恶心啊！啊，这恶心啊，是不是？啊，那他自小在那个环境里长的，生下来是那个环境里头，他觉得这东西是好的，这东西是对的，这是我所喜欢的，我所想要的。我中国人呢，我觉得真的不是我所想要的，对不对？你的生活举止后面有个东西来支配你，那这个东西就是保转的金丝的那个东西在背后支持你。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还遇到一件事情，我在那个神学院里头哈，有韩国的学生100多个人，那是韩国人喜欢去啊。那韩国的弟兄姐妹也很爱神，你知道，爱这些奉献给主的弟兄姐妹。那他们平时知道这些韩国学生在神学院读书嘛，他知道韩国人国菜是什么啊，韩国泡菜嘛，对不对？他就摆了几大罐的放在那个食堂里头啊，让这些韩国弟兄姐妹吃，那些白人弟兄嘛也让他们去吃。白一天还可以啊，大家很稀奇，那些白人弟兄还很稀奇，这什么东西红红的啊，白白的什么东西啊。可是韩国人喜欢吃啊，一吃的时候5个大瓶子啊，这么大的瓶子盖子打开，那个咖啡厅比这个大啊，里面全是这种泡菜的味道。那过了几个星期以后，白人跟怎么样抗议了，太臭了啊，不好吃，要赶走，后来开始抱怨。那结果食堂怎么办？所以把这些大坛坛罐罐给他搬走了。对韩国人来说这很重要，对白人来说这东西什么东西啊？你看在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好与坏，喜欢跟不喜欢，要与不要的，有个天平在背后。弟兄姐妹，我们生活来到这个世界后面就有个东西在支配我们，你知道吗？我们人很奇怪哈，上帝创造万有，人创造文化，你知道哈？那上帝说造有一片原始森林，里面有野猪，那个野猪叫自然，因为剩下的就是猪在那儿走。但是你把猪呢赶到后院来养，那就叫文化了，那就叫文明了。你看人一碰的东西就变成文明和文化，但是文明文化就人的把价值系统就放在里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又有了。你知道在美国前一段时间啊，现在好像看得少看了哈，那些黑人的兄弟们穿那个裤子吊裆裤，你们看到吗？是不是吊得很低很低哈？那个短裤要露出来的，你知道他们那东西以为是美的，那是好的，那是酷啊，那是显眼，让人家看到我自己，那背后有个东西在支配他，那是重要的，那是好的，是不是？那最近我又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很有意思的哈，特别是姐妹啊，不一定是姐妹，我看女孩子啊，穿一个是叫低腰裤，是不是一蹬下意识来的时候怎么样，后面就露出来了，他觉得露出来是 sexy， 那是性感，不是羞耻的事情，背后有个东西在支配他，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在流行这个东西，有些东西只是笑笑而已并不重要，但是有些弟兄姐妹他在无形当中在控制你，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当人离开上帝以后，你的灵性处于一种死亡状态的时候，你是跟从这个世界的，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还手之力，你跟着他走。我们向往这个世界，圣经上有个词说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什么意思啊？他有吸引力，他有魅力，你觉得好，我要跟从他，跟着他我觉得我很重要啊，叫他穿个吊裆裤，我穿上时候觉得很酷啊，我不穿怎么样，人家看不起我了，我穿个低身裤屁股露出来怎么样，我有性感啊。我们人都追求这个东西，当人远离上帝以后，后面一个无形的东西在控制你。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摆脱这种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从哪儿来的呢？大家读读圣经哈，圣经太长我不读了哈。圣经里告诉你从哪儿来的，拉麦哈，拉麦是该隐的后代，该隐背叛了上帝， 拉麦娶了两个太太，两个太太养了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什么？亚爸，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主事。亚爸是他的一个儿子，他是什么呢？人人远离上帝以后，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以后，我们人还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怜悯，给人很多的智慧啊。亚爸他变成了一个掘磨业啊，放磨业的一个祖先，我养牛，我养羊，这变成一个畜牧农业文明，这种文化。我不要需要上帝了，我根本不需要上帝，牛羊陪着我，我就很高兴了。牛羊放牧一下，我有很多的财富了，我生活很自足了，我根本不需要上帝。你看看这个农业文明的兴起，慢慢的里头有个东西远离上帝，我不需要上帝，不在乎上帝。那下面还有一个呢，兄弟叫尤巴，他是一些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文学缠身了，艺术缠身了，我们陶醉在艺术创造的一种欢庆当中啊，陶冶在一种艺术的文化的熏陶当中，我觉得不需要上帝，艺术自己安慰我了，我不需要音乐、艺术、绘画、电影，这些东西都是很美很好，我不需要了，我不需要上帝，这些东西是令我向往的，我不需要上帝，没有上帝我觉得我很快乐。那还有一种人呢，第三个儿子是什么？希腊又生了土拔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技术发明了，科技发明了，人的力量都伟大，我可以征服这个自然，科技文明出现，艺术文明出现，艺术文化出现，这个畜牧农业文明出现，这些东西本身是上帝对人的祝福，但是人呢，我就追求这个东西，我不要上帝，我不要了。就当人死了以后，灵性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以后，他活在这些东西的里头，他觉得我不要上帝，我照样活得很好，我可以活得很风光。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背后那套东西的支配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这些东西的支配。主怜悯我们了，主怜悯我们。我们下面带来，哎呦，太小了哈，对不起，我这个本来是放大，怎么会弄得这么小啊？没有，下面一个，就是这个啊。对不起，我们也翻成英文。当人活在这个世俗的、今世的风俗的里头，弟兄姐妹，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活着就是无聊，你活着没有真的什么意义。这是一个结果。人死了，他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这个人，对不起，你们看不见吧？哈，这个人哈，这个叫 Lauren。啊，不叫 Isley 还是 Isley 不知道，他是宾州大学的一个人文学教授，很出名的，你们到网上查一下，非常出名。他在70年代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Cosmic Orphan， 就是宇宙孤儿。他说人没有了上帝以后，弟兄姐妹，我们就随着这个世界跑啊跑啊，我们随着这个世界，人家追求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人家要什么我们就要什么，人家说泡菜好吃我们就泡菜好吃，那就是完全是这种状态的时候，他说没有了上帝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成为宇宙的孤儿。什么叫宇宙的孤儿？他说啊，你来到这个世界完全是大自然偶然的一个产物啊，你不过是一点点的物质加上一点点的时间再加上一点点的偶然的机遇就变成了你了，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啊？一点意义都没有，最后怎么样？面对死亡，死亡让生命所有的成就都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包括你的儿女，这肯定死的。另外一个人，人没有上帝以后，第二个是什么？生活绝对没有标准，没有什么是不能干的。这个人是波兰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后来成为加州伯克莱大学的教授，是个基督徒。他讲什么？他说现代人的鸦片，没有神以后，不信神以后，随从这个世界风俗涌动的这些人，他有个鸦片，这个鸦片是什么呢？什么都不信，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死后有灵魂，什么都不信。结果是什么呢？他这是好不好呢？对你世界带来祝福吗？不是的。他是什么？他这儿一句话很好，他说啊，让你勇敢的去犯罪。为什么？你杀人，你出卖别人，你贪婪，你干坏事，放心吧，反正没有神， 反正死后没有审判，你就放心的去干坏事吧。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真的不认识神的时候，什么坏事他敢干呢？因为他无法，他也无天。如果我们今天中国大陆的同胞们在抨击这个社会的这种，指责这个社会的这个贪污，这个腐化的时候，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他心中有个敬畏神的心，他会这样吗？没有标准的，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弟兄姐妹。所以人在随从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已经向一个没有标准的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我们跟着后面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人活在这个罪恶当中，他死了，他一定是追随这个世界的风俗，这是第一个特征。追随这个世界的特征，弟兄姐妹，没有安慰的，你就是无限的竞争，竞争，竞争，你没有安慰的，你里头不断的愁苦，不断的有更多的压力，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我们看看第二个特征呢，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哈，就是当人远离神以后哈，他的灵性处于一种死亡状态，他一定是随从这个世界。那第二个呢，他一定是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什么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巴不得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是神的孩子了，我们不再活在这种光景里头，不再活在这种光景里头。但是我们想想，我们过去是不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周围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圣经不是让我们指着周围的人嘲笑他们，不是这个样子，让我们知道人没有上帝是无药可救的。那人的第二个状态是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什么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掌权者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弟兄姐不仅仅是有物质三合这些东西，不仅仅如此的哈，还有个属灵的世界，有很多邪恶的灵在控制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人是看不见的。那这个首领是谁呢？这个首领就是统管这个幽暗世界的首领，那叫撒旦。那什么叫空中呢？什么叫空中掌恶掌权者的首领呢？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地方有空气，什么地方就有黑暗势力在工作，什么地方有人，什么地方只有黑暗的灵在运行。他运行在什么人心中？那些心中有背裂的、反抗的、远离神的，这些人牢牢的被这种黑暗的力量所控制。你看几节圣经里头哈，特别是看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啊，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哈，现在我们一起读来，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世界的王是谁？是谁？撒旦。下面一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下面来一起来，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世界的王，这个邪恶的势力看不见，他在控制许许多多的领域。下面再下面一张 slide，其中有一点是什么？他弄瞎人的心眼。我们一起来读《联合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好的，这个邪恶，他无处不在，通过人背后的这种今世的风俗，来诱惑人，来瞎子人，来支配人。因为人的灵性处于一种死亡状态，他没有办法辨别。他没有办法辨别的。所以为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只要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魔鬼的权势之下，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翻身的日子。好多基督徒不知道感恩，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一天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举几个事情大家知道一下，黑暗的势力怎么在人心中工作。我读两组数字给大家听啊，你不明白邪恶在操纵人类，你不明白人类当中为什么有很多丑陋、征战、败坏的事情。1980年到1988年，伊拉克和伊朗打仗，死掉100万人，越南战争死掉200万，朝鲜战争死掉300万，两次大战杀死了5800万人。从1900年到1990年，90年，世界上有8600万人被杀，每一天有2500人被杀，每一个小时有100人被杀。 想到大家都是有儿女的，都是有父母的，都是有家眷的，都爱这个生命的，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动什么？他们在杀什么？有一种力量，实际上有一种邪灵，有一种灵在人的心中来运行，在控制人。他利用人的心思，利用各种意识形态来杀人。我再举一组例子。我姐姐举一个例子哈，我再不再讲，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本书叫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黑皮书，它里面讲了这个哈。在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时候，苏联死掉了2000万，中国死掉了6500万，越南死掉了100万，北韩死掉了200万，柬埔寨死掉200万，东欧死掉100万，拉丁美洲死掉15万，非洲死掉175万，阿富汗死掉150万。我在这儿不是讲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我就是说，你当你观察这么多人死亡的时候，你不思想一个问题，这些人难道都没有天良吗？难道没有大脑去判断吗？难道没有吗？当然有，但是有个东西在控制人，他利用各种各样的 mind 来控制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哈，我们对魔鬼很有意思，魔鬼很高兴啊。一部分人是否认魔鬼的存在，就是物质啊，哪有什么魔鬼啊，就是物质。可是他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有理性的人干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杀死几亿人，他不能解释。圣经早就告诉你了，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人被魔鬼所控制。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到处都是魔鬼。中国有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叫什么名字啊？莫言呢，我们山东人的骄傲啊。啊，他的作品里头有很多的鬼啊、狐狸啊、怪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是吧？鬼怪小说嘛。就现在也有一种东西说到处都是鬼啊，我到一个人家里，我看看你厨房里厨房鬼啊，厕所鬼，到处都是鬼。人家听见你在讲什么呢？一个人到一个城市里头看看城市上空的地图啊，叫 spiritual map。要看看，哎 ，Rockwell， 嗯，上空有5000个魔鬼。那好了，我们现在打苏联战争，跟5000个魔鬼打仗。弟兄姐妹，这样讲有多少圣经根据呢？但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当人在没有被神拯救的时候，人的确是被一种邪灵在人心中的运行来控制人，做出许多许多让人一看就很可怕的事情。魔鬼的作为，一个是凶杀，一个是欺骗。欺骗和凶杀是分不开的，他杀你之前一定要骗你，像这些几亿人他们是被骗的，然后去杀别人，然后自己被杀。这个世界中有个灵在控制人，没有一个人能摆脱的。下面一张slide，你知道哈，我刚讲的那个世俗的那个世俗的这个今世的风俗里头，我举两个例子大家看看。 Mother是一个乐队的名字， Marduk 这个东西是巴比伦一个偶像的名字。这帮瑞典人呢，就以他的名字来成立自己的乐队。这个乐队搞什么你知道吗？我到网上看看他们的东西，我就很惊讶。我今天下载这个图片呢，非常中性的，你知道，你要看那些图片你不敢看的。这一帮人他们就宣扬的是魔鬼，他们要非常亵渎上帝，要反对福音，把人类最黑暗的丑陋的东西他们要表现出来。你看看这些人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做？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呢，整天听这个音乐啊，要自杀，要杀人，要亵渎上帝，要拜魔鬼，要吸毒，你喜欢不喜欢？可为什么很多人跟着他呢？后面有个什么东西在控制人？下面还有一张，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认识的哈，认识的哈。这个人穿的衣服大家知道是什么衣服吗？什么衣服啊？大家知道是肉啊，他的衣服是肉啊。是猪肉还是牛肉啊？我们不知道是猪肉啊还是牛肉啊。那这个人现在是一种文化符号，非常的流行，很多人是追随他。你看背后好像有个东西在运行，人们喜欢他。讲什么呢？他鼓吹的是事情，是同性恋。那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实在话 非常聪明，可是他鼓吹这个东西，那背后有个东西的灵在背后在运行，在推动这个世界的东西，你看到吗？我不是说这个人就是魔鬼哈，但我觉得是有个东西在背后，人们趋之若鹜，人们喜欢这个东西。弟兄姐妹，圣经上说，当我们随从今世风俗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那个灵在人心中来运行。我们很多人从中国大陆过来，你知道，今天你无形当中看到一个 spirit 在那儿在运行，什么运行？我们过去是笑，现代人是笑贫，不笑娼，是不是？身体的贞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钱。人人都有这种观念，你看到背后有个东西在支配人的思想，是吧？说实际上，人在没有神之前，他活在一个死亡的状态里头。他这个东西，因为他没有神，也没有标准，也没有抵抗这个邪恶势力的能力，他没有的，他一点也没有的。让我们的孩子如果整天追随这个东西，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将来你的孩子会走到什么地方，真的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可是有种东西的灵在人心中运行，人们喜欢这个东西，向往这个东西，为他发狂。当你唱歌的时候，下面上千上万的人在欢呼，那它变成一种符号，今世风俗加上一个灵在里面在整在运行，人们一个东西仅仅被控制住了。上帝不重要，永恒不重要，重要的是快乐欢乐。好，第三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下面一张啊，是当人活在死亡的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圣经上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从前亚洲他中途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大家对不起，我们那前面那个经文大概我打错了，是不是？从前也都在，啊，这是搞错了。就是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说你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每个人他都随自己心中所好的去行，随从肉体的东西去行，没有一个人是如此啊，不是如此，人人都是如此。我们生下来就有肉体，圣经上讲那个肉体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哈，实际上肉体是人里面一种堕落的本性，我们叫大肉体，大肉体就是我们堕落的本性，人人都有，没有一个人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大肉体不在乎神，神不重要，未来不重要，永恒不重要，上帝的国不重要，天堂不重要，重要是我的感受，我的荣耀。那是大肉体，人生下来人人都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控制你，而你随从自己所喜好的去做。圣经上怎么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生。每个人生下来就是肉体，不但有这个肉体，他的里面有个堕落的本性在人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下来，我们都有各种欲望啊，我们有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结婚的欲望啊，被人承认的欲望，这些欲望都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都是好的。可是罪恶进来以后，这些东西全都被扭曲了。我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一个经商的人啊，商人，他是应该比较成功的一个商人，他跟我谈到一个现象，谈到什么现象呢？他说啊，每天晚上要赶场子吃饭，比方说这帮人邀请我去吃饭了，那一帮人又邀请我吃饭，那帮人邀我吃饭，同事一天怎么办？我也很忙啊，对不对？应酬太多。那好了，我拒绝他，那将来我怎么能摆正关系啊，对不对？所以这三家同时吃怎么办？我6:50到你家吃10分钟，我然后呢7:50到你家吃20分钟，然后再开车呢到8:30到你家再吃30分钟，我常常都去了。那吃饭不再是为了一个这个饱腹的问题，肚腹的问题，吃饭是另有用意的。为什么？表示人家抬举我，表示人家尊重我，表示我的人缘很好，表示我社会网络很好。如果没有人请你吃饭呢，怎么样？表示你没本事。他告诉我说，在他们那个地方，有些男人晚上是不敢回家的，下班以后是不敢回家的。为什么？你回家太早，你的太太就说没本事，没出息，既然没有饭局，得不到人家承认，说明你混得不好。 有的男人为了得到妻子的赞成，就躲在外面，要很晚才回家。那这个是一个极端的现象，但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本来一个正常的欲望，吃的欲望，结果呢，被罪侵染以后变成什么？一种非常堕落的一种欲望。向往人家，如果人家要不接纳你，不请你吃饭，你会觉得怎么样？突然有一天，你什么人都不请你吃饭，那个时候你感叹什么？哎呀，世风日下呀，不再有人请我了。啊，或者说叫怎么样？人走什么？茶凉啊。哦，可是他要吃的时候呢，他心中又抱怨，这样吃下去，吃到何年何月啊？太累了。吃坏挡风吃坏胃啊，是不是？不是过去不是有流行这句话吗？是不是对身体没有好处啊？胆固醇越来越高，天天要控制自己啊，吃要控制自己啊，可是不能不吃啊，不吃关系就没有了。你看吃喝的扭曲成这个东西，他想出来也出不来呀、啊、为什么？他从那东西出来以后，他关系就没有了，他的好处就没有了，他摆脱不了这种东西的控制。弟兄姐妹，还有呢，你想想看的哈，到美国来，你发现到处都是慈善机构，很多社会服务团体到处都有。你知道美国人当初就是有一个信仰哈，敬畏基督，看到穷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自动的组织起来帮助别人，就成立了很多社会救济机构，帮助别人，爱别人，关心别人。所以你到 DC 去看看，有很多的机构在帮助别人，我们周围也很多的机构帮助别人。有的孩子比方说你不能妈妈吃下来，生孩子生下来不能喂奶，哎，有的人机构组织一个机构帮助你喂奶的，是不是？啊，有些人比方说刚刚来到美国来不懂英文的，他组织起来帮助你教你英文的，这些机构成立都是好的，出一种良好的一种 desire， 一种欲望帮助别人。可是机构越来越多的时候怎么样？为了机构能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要申请 funding 和资金，那机构机构之间怎么样就开始争斗了。本来是要服务别人的，现在呢为了机构本身的生存在搏斗，就那么一碗粥在那儿，你也抢我也抢，这个机构的本质就改变了。而不仅如此，那些在机构里工作的人，本来我到这个机构来的目的是帮助别人的，我是爱别人的，我服务别人的，现在呢我在这儿这么忠心为你工作，为什么我的薪水这么少？我这样为你忠心工作，为什么我不得不到 promotion， 我的晋升？我不是说这些人这样要求不合理的，是合理的，我的意思是说，本来一个良好的 desire 服侍别人，跟你变成一个挤的那个 desire 给败坏了。世界就是这么在腐败堕落下去，你想摆脱吗？你摆脱不了的，摆脱不了的。人活在肉体里头，你一定要抬高自己，一定要荣耀自己，一定要让别人听你的，一定是认为别人有问题，没有一个人摆脱这个形象。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的本性啊！但是基督改变了我们，基督改变了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今世的世界里救出来，魔鬼的权势下救出来，肉体的欲望的捆绑当中救出来。说有一个，有两个邻居，一个邻居的家呢是天天吵架，吵得不可开交，里面一家呢非常的和睦啊。那吵架的家庭就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吵，那一家比较安静呢？所以那个吵架的家庭就问那个比较安静的家庭，他说为什么我们家这么争争吵吵的，你们家那么平安啊？那个不吵的家庭就说了，那个人跟他讲，他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一听到这个话以后呢，那个吵架的家庭气不打一处，讲什么酸话，是不是？我们家都是好人，你们家是坏人，你不成心拉我开刷还是怎么样，还是开我玩笑吗？他扭头就走了，不听下文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哎，他的邻居家里在讲话，他路过的时候听到了。他路过讲什么呢？女的讲，哎呀，自行车被盗了，被偷走了。你们知道中国大陆自行车常常被偷走是不是？啊，自行车被偷走了，哎呀，是我没有放好的地方，那是太太讲的话，是我的错。那先生就说，哎呀，太太，不是你的错，是我没有锁好，是我的错。那过了一会，一个老太太就说，哎呀，这是怪我了，如果我要常常出去看看，也不至于发生那个偷窃的事情，是我的错。哎，这个邻居一听， 哦，原来他们家真的都是坏人了，那我们家都是好人呢。要是我们家发现自行车偷盗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没有收好嘛，对不对？就是你们地方没有放好嘛，对不对？马上要指责对方了。弟兄姐妹，人在肉体里生活的时候，总是我，你知道你是个分别善恶的人。实际上，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分别善恶嘛，我分别善恶，我知道好歹，你错我错，就是我对，就是你错，是不是这样？我们那亚当的子孙就是这个德行啊，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在意点权，在意点钱，那你感觉就好得不得了了，绝对是你对的，别人肯定是错的。人都活在这种肉体的光景当中，你摆脱不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活在这三大势力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是说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没有知觉了，对神没有兴趣，对天没有兴趣，对永恒没有兴趣，你就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看周围，看自己，自己的欲望有没有得到满足，就对于这个东西。结果是什么呢？下面一张，结果是什么呢？有一句话啊，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所行啊，本为可怒之子。对不起，这个和经文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说我们活在这个死亡的光景当中，一个结果是什么？也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你为什么绝望？你为什么愁苦？你为什么压力越来越大？你怎么觉得没有希望？觉得什么都是虚空？为什么？那是上帝的愤怒，你生命跟上帝的生命之间脱节了，处于一种死亡状态，那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不但现在，将来人死后还有审判，要面对上帝更大的审判。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过去的光景的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位救主？我巴不得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反思，我为什么需要信耶稣？我为什么需要一位救主？我过去真的是这个死的状态，你相信你过去是个死的状态吗？我们过去就活在死亡当中。现在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实际上信靠了耶稣基督，神叫我们活过来，这表示你得救了，你已经活过来了。但是为什么活得半死不活呢？为什么？为什么活得半死不活？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三大东西在我们身上还有影响，所以我们活得半死不活。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是要救我们这些人。你看看，放眼看这个周围的世界，一个不认识真神的人，他是不是活在今世的风俗里头，随从今世的风俗？是不是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不是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就行？他为什么会随从？因为他死了，他灵性上已经跟上帝断绝了。但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活过来。这是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包括今天所有的朋友啊，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耶稣吗？我的灵性真是死的吗？我是活在今世的世界里吗？我是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吗？我活在肉体的欲望的捆绑之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蒙了什么样的大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怜悯我们，我们过去是一个何等样的人，今世的风俗在捆绑我们，黑暗的权势在捆绑我们，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在捆绑我们。我们活在死亡当中，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灵性上的死亡。主啊，我们过去就是那种光景的人，今天当我们被你打开我们眼睛之后，主啊，我们知道过去是多么没有指望，是你把我们救过来，是你把永生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让我们成为父的儿女，成为神家中的人，让我们不再受世界的捆绑，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也让我们慢慢从肉体的捆绑当中能解救出来。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里头真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没有你的光照亮我们之前，没有生命进到我们生命之前，我们是活在死亡当中，是一个行尸走肉。主，你怜悯我们，你救我们。过去我们不认识你，但是如今我们认识了你，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程度，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重新和你连结，好让你的生命流淌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再说这个世界，让我们活在你的国度当中，不再活在黑暗的国度里头，让我们活在生命的里头，不再活在自己肉体的欲望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你，主啊，把我们教会中有需要的家庭我们仰望主，主你怜悯崔碧秋老妈妈，主你刚强她，你祝福她，也怜悯赵淑萍姐妹，主你让身体继续的康复，你保守她的胸怀意念，也保守她的身体。主啊，你怜悯孙七姨的全家，说她的爸爸刚刚离开这个世界，主你安慰她，让她知道在你的里头，生命在你的里头，我们的一切全在乎你的，全在乎你。主，你怜悯这个家庭，托住这个家庭，愿你大光照亮整个家庭，让他们知道脱离一切幽灵的黑暗的权势，能进到爱子的国度。主，你帮助他们。我们中间还有许多家中儿女教育有问题的，主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脱去捆绑，脱去黑暗的权势的缠绕，让我们在你里头得自由。主，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求主来医治。我们寻找工作的，主啊，让我们仰望你。主，你既然让我们从死走出来，让我们出死入生，如今我们活在你的里头，让你复活的全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能彰显出来，让我们靠主刚强，靠主得胜，靠主得胜有余，靠你凡事都能做，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败坏了世界的权势，你败坏了魔鬼的权势，也败坏了肉体对人的辖制。主，让我们真的成为你的儿女，真的有君尊祭司的样子，让你得荣耀。愿你建造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都是充满这样重生得救的人。谢谢主，你救了我们，你还要救我们，你将来要救我们，要救我们到底。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